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1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党媒高调批驳所谓的私营经济离场论，这是谁提出的观点？为何引发官民界的热烈讨论和反弹呢？在今晚媒体观察将为您详尽介绍。而从私营经济离场论到中国国力超美论，甚至不看新闻联播是下等人，中国近来不断出现所谓学者专家的雷人言论，为什么？他们是政府政策的谏言人、监督者，还是传声筒？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几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在星期四表示欢迎美国发出的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记者表示，中国收到了美国的邀请，对此表示欢迎。他还说，两国正在商讨举行会谈的细节。特朗普政府在决定何时开始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前，提议与中国举行新一轮的贸易会谈，再给北京一个机会来解决美方的关注。了解情况的人士说，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为首的高级官员最近给中国副总理刘鹤等官员发出邀请，提议再举行一次会谈来讨论双边的贸易问题。美国方面提议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进行讨论，而且要求中方派遣部长级的代表团参加会谈，会谈地点可能是在华盛顿，也可能是北京。美国官方还没有对此表示评论。而在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之前，一个新成立的支持自由贸易的美国人的联盟启动了一个公关游说运动，来加大那些受到特朗普总统贸易战伤害的美国人的声音。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提议与中国再次进行贸易谈判是否与美国国内一些团体反对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有关。而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进行公众评论期间，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收到了近6000条的评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四视察了东方2018战略军演，并且观看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实兵实弹演练。普京表示，两军表现高水平。普京在靠近中国边界的俄罗斯楚戈尔训练场全程观看了历时40分钟实兵演练和检阅。普京称演习不针对其他国家，不过普京强调将进一步加强俄罗斯的军力，为军队提供最新的下一代武器装备。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率领中方观摩团也参加活动。中国派出了3200人的部队参与军演，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境外参演。有分析表示，中国借与俄罗斯日益加强的军事同盟关系，向美国和日本发出信号，中国将维护在南中国海、台湾以及钓鱼岛，也就是日本尖阁群岛的利益。这次军演也正值俄罗斯与中国都与美国关系处于紧张之际，因此格外的引发外界的关注。中国军队在上个月3次越过了位于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一条实际控制线，最远深入了印度领土达4公里。印度时报等多家印度媒体援引多个消息人士的话称，中国军队在上个月至少3次越过了实际控制线，进入印度北阿坎德邦杰莫里县。这些消息人士还说，中国军队深入到了印度领土内4公里左右的巴拉霍蒂地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主持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予以否认。他说，中国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例行巡逻。他还说，中国边防部队一贯遵守两国间的相关的协定，在实控线中方一侧开展活动。印度北阿坎德邦与西藏接壤，该邦的杰莫利县的巴拉霍蒂地区在中国被称为扎达县达巴乡。中国认为该邦北部共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属于中国。去年7月，中印两国在洞朗地区的对峙还没有结束之际，也曾经传出中国军队连续数次越境北阿坎德邦的消息。在印度的边境警察部队提出了交涉之后，中国士兵才离开当地。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星期三说，没有所谓的台湾问题，只有所谓的中国问题。如果允许中国欺压台湾，让台湾在恫吓下屈服，这将对全球的民主生活方式和法治带来严重后果。吴钊燮是星期三在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举行的年度论坛，以通过录像讲话讲述这番话的。吴钊燮指出，问题出在中国在各方面对台湾的胁迫，在于压制其他国家的言论自由，压制企业经营自由与学术自由，不断镇压和平的宗教活动，打击天主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社区，这些都引起国际关注。吴钊燮星期三还对特朗普政府对台14.2亿美元的军售，以及美国通过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表示了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两位首脑谈了哪些问题？日中两国最近的频繁接触，这是否预示着两国关系已经和解了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报道有关情况。小玉你好。小玉在线上了吗？
在线上，请讲。
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与安倍晋三这一次在俄罗斯的会谈，他们双方到底谈了什么？那么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了呢？
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为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到访弗拉迪沃斯托克的。那么这个星期二，两位首脑举行了近40分钟左右的会谈。会谈结束以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日本媒体透露说，在会谈上双方再次确认了安倍首相将于下个月10月访问中国的共识。另外在会谈上，习近平提到了10月23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仪式，他表示在双方的努力下，中日关系进入了正常轨道，迎来了发展改善的重要机遇。那么安倍首相也回应说，两国合作的地平线正在不断的扩大。另外安倍首相在会谈上还再次提及希望习近平访问日本的邀请。中日的官方随即对这一首脑会谈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表示，在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国际上的贸易投资环境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两位首脑的会谈具有意义。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明，中国已经向安倍首相发出了邀请，他希望两国努力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来实现安倍首相的访华。我们还注意到，在同一天，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在北京会见了日本经济界的访华团。他还表示，中国和日本的经贸合作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从这一系列的动向，我们可以看出，过去对日本的示好一直是置之不理的中国，态度上有了重大的转变。宇文，
是，那么小玉，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转变呢？而这样的一种情况会持久下去吗？
是的，日本实际上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日本媒体认为，中国最近表现出来的急于与日本改善关系，其背景不妨有这样两点：一个是美中贸易摩擦正在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试图强化与日本的关系来缓解这种压力。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自民党将要举行总裁选举，安倍有可能3连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不得不应对继续与安倍政权打交道的这样一种现实。那么从日本的情况来看，日本一直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这样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另外，在日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课题，就是解决朝鲜的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上，也希望得到对朝鲜有影响力的中国的合作。 那么，至于这种和缓，两国关系缓解的这样一种动向，今后是否能够持久下去？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两国的一些重大敏感问题，比如钓鱼岛、日本名间隔诸岛。以及历史认识等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为此报道援引了日中关系消息人士的话称，现在的这种两国关系改善是一种存在结构矛盾的关系改善。那么，习近平政权有可能随时改变立场。另外，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解说委员加藤青彦在一篇题为《习体制的独裁与日中关系》的文章中，提到了不久前发生在中国的一名女子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事件。他认为，这反映出中国国内对习近平的独裁体制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要看中国国内的政治走向。语文。
好的，非常感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介绍和报道，谢谢小玉。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中国的财经界人士吴小平撰文呼吁让私营经济退场，以便散沙形成拳头，更好的来应对贸易战等外部挑战。这种同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尚不完全同调的观点，一经亮相呢，在博得左派喝彩的同时，也遭到了包括某些中共党媒在内的无数板砖迎头痛击。吴小平承认了文章是他写的，但他不愿意进一步来解释。今天我们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就要来带您看看这位中国财经达人吴小平先生的这些观点。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宇文。
是很有意思，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啊，大家都说这个有两个小平，这个文有周小平，武的呢就有这个吴小平。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两位小平的高论，很多人说实际上与邓小平的这个黑猫白猫，还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其实是相悖的。那么甚至还有人说，吴小平的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要让邓小平时代终结了。到底他有什么样的高论？为什么在最近引发这么大的讨论呢？
因为在星期二呢，吴小平先生呢，这是一位中青年的学者啊，生于1970年代，他在中国的一个互联网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网站叫今日头条，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让私营企业，退场的这么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这么一发出来啊，立刻引起了这个相当大的注意。据那个有人把那个截屏把它截下来，就是说这个吴小平在今日头条发表这篇文章一发表出来，大概不到一天之内，大概有几万条的跟帖评论啊。所以他不管是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好的方面来看，从坏的方面来看，他之引起的这个反响和反应是非常大的。
那到底这位吴小平他的背景是什么？那么他代表的是哪一个阶层的利益呢？
他是这样，他是一个新闻财经的一个评论专栏作家，那么他同时也在几个大网担任一些技术顾问啦，就是这方面的，或者是编辑顾问啦。比方说和讯是中国的一个财经比较一个大网，还有他还在这个一些 P2P，就我们现在的 P2P 平台上做理财啦，反正都是负责人啦。他是中央财经大学，那么这个财经大学呢，一开始叫那个北京那个金融学院。他从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呢，就一直在那个，他是江苏的南通人，是当年南通的这个高考文科状元。本来想上北大，但是他的父母亲觉得这个北大的这个活动分子太多，动乱太多，你去读财经吧。他就读了中央财经学院，他基本上算是一个业内人士。就是专业出身，财经方面专业出身，但是他的这篇文章呢，实在是和这个当前中共主流的这个主导思想和这个主要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不相符合的。如果不是说他相差甚远的话，起码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呢，他这篇东西一出来，首先遭到了一些中共党媒，主要党媒，比方说中共北京的这个《经济日报》。就发表署名文章，就专门批他，批的口气还是非常严厉的。那么人民网 还有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等，包括凤凰网，就是中国的一些就是相当主流的一些媒体，都在那发表文章，都在那批这个吴小皮先生。
是，那这样的一个批判和评论，是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可以显示说吴小平的这番理论，不能代表这个党的这样的一个主流意识呢？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发表？也有人说这是不是在投石问路？
对，
那么就是希望来看看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如果今天真的要私营经济来退场的话，这有可能会让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走向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私营经济是根据这个中共的13大到15大、这17大一系列的这个大会专门定下来，这个要发展这个非公有制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要宣布退场，那就在这个特别私营企业当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就是你这个改革开放政策还要继续，还是不是要继续进行下去？那么这是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吴小平先生这种文章出台呢，它代表了中共党内的相当一部分人思想比较左的一种思想。我们有先例，今年年初，北京的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马列教授叫周新成，他就在《求是》一个刊物上，他发表文章，就是说要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那么按照这个原理呢，就是你现在的私有制经济不是越来越大了吗？那么你当然应该这个消灭。那么吴小平先生他的文章所反映出来的，绝不是只是他个人的一部分的看法，而他代表了党内甚至高层的一些有相当部分有权力的人物的一些想法。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中共的这个左派呢，一直就是非常这个活跃，而且屡打而不倒，而右派呢，一打就倒了。你因为你不倒，我就管你、卡你啊，甚至可以杀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吴小平先生他的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那么这个说他是投石问路也好，说是卸磨杀驴也好，都有一定的这个思想和经济基础在里面。
是，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对，
我们看到最近以来，这个中国有很多的大型企业的这个企业家老总，那么频频出事故或状况。
是，
那么也有人把他跟这个吴小平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时间点结合在一起，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评论？
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了，吴晓辉了，肖建华了，特别是马云在这个关头让他退了。那么这种种的好多这个私营企业家、私营企业这个资本家的遭遇呢，使人们联想到，这是不是从这个体的行动要上升一个整体的理论上的，甚至上实践上的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来彻底把这个党和国家、把这个私营企业的权和钱、物、财、人的一系列东西全部收归国有，然后整体上来讲，形成一个拳头，就像一开始说的，同这个西方国家展开这个经济也好、政治好的战争，特别是应对美国现在对中国所发起的这个贸易战争，实行一个整体拳头，要比一个伸开五个指头、一个巴掌要有力得多。起码在中国现在一些政治界或者是经济界和社会界，都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认识或者是共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为我们所做的介绍和报道，这也值得我们持续来关注。那么实际上在明天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也将继续就这个话题来进行探讨。而实际上不只是吴小平的私营经济离场论引发了议论，近来还有不少中国的专家学者的言论引发讨论，甚至还成为社会大众口中的笑柄。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奇谈怪论的不断出现？中国的专家智库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也将和您一同来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的智库有多智，专家有多专呢？近来有许多中国的专家学者的言论，从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的所谓中国国力全面超美论，中国一定赢，到为政府催生提议的生育基金、丁克税，还有所谓的不看新闻联播的是下等人等等，这些言论不但引发了议论，甚至沦为民间的笑谈，被许多的中国网民批为这到底是学者专家还是忽悠大师呢？究竟是外界误解了这些学者专家的用心良苦，还是学者专家没有守住底线，沦为当局的传声筒？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不断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但是中国有没有让独立智库和学者生存的空间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文你好，各位观众好。好，老师好，很久没见。
是。第二位呢，从波士顿通过我们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郝教授您好，欢迎您。郝教授在线上了吗？
听见吗？听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很清楚。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
黑博好。
是。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
黑博是吴强的外号。
是。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1708976000717。1708976000007，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我就先请郝建郝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从刚刚我们节目谈到了这个吴小平先生的这个私营经济离场论，到这个我们知道胡鞍钢教授的中国国力全面超美论，一直到最近呢还有这个不看新闻联播是下等人，种种的这些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言论，它为什么会引发民众或者各界如此大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呢？
我先说联系两个背景啊，你看，就是胡鞍钢他多次有很多的言论，就是那时候朱镕基总理还在台上工作的时候，他多次跟人家散布我是朱镕基的智囊。那么根据现在大量的这个口述历史啊，网络上的证明啊，朱镕基是否认这件事儿的。那么但是从这件事儿呢可以看出来，代表着专家的心态就是什么呢？眼睛向上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吴小平这两天讲的这个私营经济离场论，他不是孤独的，他是你看跟前一阵人民大学的周新成教授说啊，这个取消私有制他倒不是胡说的，他这个倒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我老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不要认为人家说错了，人家这个符合中国宪法的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面是有这句话的啊。但是呢从这两个你看出来，总的来说是向上看，别苗头，别风向。我用两句话简单的总结一下中国的专家的这个现象啊。一句是唐代诗人李端的诗词，叫欲得周郎顾，时时错佛前，就是说眼睛向上看，有的时候呢会跑得太往前了一点，哎，跑得快了一点，所以他是错佛前，有时候弹错了调子，是因为想让高层得到高层的注意。还有一个是西方的谚语，哎呀，但是这个有一点不好，就是说是不是有点诛心之论了。西方谚语就是谁都知道面包的哪一面有黄油啊，就是你在中国这个说这种话说错了没事儿啊，但是呢如果你说的就是让领导不高兴的话呀，你就会变成这个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啊，
不是正能量。
我最讨厌这个词儿了。就是长期以来就会边缘化啊。那随便举个例子，就是 我在还我也是专家了，啊、我也去那个时候搞这个电影审查法，不叫电影审查，叫电影促进法的，我也被请去开过会啊，提过什么意见呢？那我们提的意见就是说，审查什么审查？电影不用促进，你把审查取消了就促进了。
嗯，
啊，像这个韩国电影人到我们电影学院来展映的时候，明确的说过，说为什么你们韩国电影井喷，就是因为取消了审查。那么像这种我们这种专家呢，就会很快的越来越边缘化。那你比如说，这我只是举我自己的例子，一般的现在的这重要的学术会议都不会请我了，那更不要说什么政府的咨询，你这种你出去瞎说的这种。所以我最后就是用这两句话来总结，欲得周郎顾，时时错佛前，就是眼睛向上。中国的这个专家为什么来，因为你不然不好解释这个现象啊。怎么可能说的这么多人都这么傻吗？而且错的简直是离谱啊，有的时候。它是整集体性的、制度性的、全面性的啊。那更不要说这个专家智库了，专家智库他们会接的都是政府的课题嘛，对不对啊？而且他们自己知道是要什么就给什么，
是好的、
这个不光光是在这个专家领域，就中国的整个它这个制度性的运行的体制，它的特征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的
啊，
我们想现在来听听我们的这个吴强吴博士您的看法呢，这是不是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真的是眼睛往上看，那么也怕被边缘化，所以才会导致这么多的奇谈怪论的不断的出现呢？
基本上是这样。现在能够发出声音的，就无非是两种，一种就是在揣测上意，然后根据上意，他在炮制出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些言论、政策、观点，来，这是一种争宠的性质，希望来引起上层的注意，然后得到更高的政治地位，得到更多的课题的经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是走在政策的前面，实际上是充当很多政策的一个先行官、一个斥候，他们在起到一个放风的作用。通过很多政策，是通过一些学者专家有意识的来放风，试探公众的反应。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就是说，比如包括吴小平、包括胡安章在内，很多东西是很难说是信其无的，其实背后都不是空穴来风。这是一个所谓的学者专家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互联网、新闻媒体等等都经过了大力的整顿，整顿之后它能够过滤出来的声音以及在上面能够发声的，其实只剩下这些迎合的、讨好的，以及是越左越好的、临左勿右的这些声音了。大家其实在现在新媒体和官方的媒体上面已经看不到相对客观、相对独立、自由派的学者声音。这部分人早就在过去几年的七不讲的运动当中，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声音发言权被消灭掉了。
那么郝建教授，我想继续回到郝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这个今天的中国的专家学者，到底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经常会挑选的是什么样的话题来发表他们的评论？那么这背后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他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想请郝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就现在看到的，主要的还是个人揣摩上意，倒不见得有多少是这个整个的政府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啊，或者说是某种阴谋论呐、这个不见得那么有意识。但是集体性的揣摩上意，集体性的奉承，集体性的这个评功摆好，这个是制度性的，是群体性的。极少数的情况有刚才吴强博士提到的，就比如说放个风啊，放个所谓叫这个舆论气球啊，来探测一下。这种情况就以往的观测来看不是太多， 不能说没有，不能说没有，但是主要的还是在揣摩上意，要哎，你要揣摩上意，你要引起众议注意，哎，你要往前多跑一点，比别人更声音更响更极端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场啊和这个所谓的学术界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哪里都是的啊，说的都一定是要讨好的话，一定要是跟当前的领导的往前走一点，哎，再往前看一点，你比如不管像是胡狗胡安刚说的这个全面鼓吹跟，比如说我就说是这么一句话，比如说全面跟美国对抗这个东西，这个是多少年来的，就不用揣摩了，不用说什么放气球了，多少年中国政府的这个宣传调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再比如说这个取消私有制，这个消灭私有制，私有经济要退场，批什么批啊，那行，你现在整个的走向文革回头走，这不就是一个大方向吗？啊，文革的时候按照毛泽东的理想是要取消八级工资制啊，工资制当时毛泽东的那个提法叫资产阶级法权呢，啊，就是整个他这个，你看他这个一定是大氛围下，到我到跟吴强博士在这一点上稍微有一点点辩驳，就是说政府放气球的这种情况倒不是非常的有，但总体性的制度性的这种专家的这种开黄腔啊，不着调，说白了，人家我啊，对了，我经常会说这么一句哈，哎，我在这顺便说句，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经常说一些话，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哎，让人家说，哎，怎么这个外交部长水平这么高啊，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我说你放心，人家的专业是揣摩上意，不是要你听得好。
好的，我们现在、
这个、是错不了的，
是
啊，再听听吴强博士有什么，
对，我们听听吴强博士有什么看法。而且刚刚这个郝教授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一些这个专家学者甚至一些官员这个说法不登大雅之堂，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其实今天在中国很多的专家学者都是留学海外，都是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为何言论却没有办法与国际化来接轨呢？那么吴强博士，请您继续谈谈您的看法。
以我的观察，包括以我的研究来看，国际化这些背景其实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没有太大作用。一方面是我们知道中国的互联网的审查封锁已经持续相当长时间了，而且国际会议各种国际交流也受到很多审查的限制。很多曾经在国外拿到博士的学者回来以后，其实在过去几年他们跟国际学术界的交往是越来越少，而且他们越来越多的越来越自觉的以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知识立场在发声在发言，很自觉的屁股是站在了官方这一边。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现在的观点，他们未来的职业的生涯规划已经跟他们国际化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只是作为一个金字招牌，跟这个学术的国际交流已经有这个学术交流国际的学术交流的切断有很自然的一种关系。另外一方面，是这些学者在中国的发声，我们看到有一种下流化的倾向，就刚才郝老师所谈到的这种下流化倾向，也包括一些很不入流的人，但是很容易发出一些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一种惊悚的言论。无论周小平还是吴小平，他们都冒充专家学者，那包括专家学者也发出一些很不入流的声音，这个实际上是跟过去几年整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消亡有密切关系。他们没有一个或者换句话说，公众也好，媒体也好，都没有一个比较正经的、正当的、高水平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参照。那么，这种下流化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通常俗话讲的“劣币驱良币”。那我们知道，公共知识分子是需要以哲学家为中心，以社会科学家 为一大群建构出来一个学术共同体，然后他们要不断的跟公众、跟媒体进行对话交流，这才能产生一个良性的相客观的进步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在国内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了。那么我们还能等到什么呢？只有看到这个下流化的结果。
嗯哼，好的，稍后回来我还要继续请吴强博士还有郝坚教授来针对这个话题继续来伸展开来谈。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在我们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这位署名叫圈创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智库主要设立在各级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而这些智库都是中共官职，这表明能够在重要决策上产生真正影响都要在体制内，为迎合领导者的虚荣，经常发表或提供假大空的不实资讯。这位署名叫贾许的网友他说呢，国内智库现在都在逢迎上意，投习近平所好而已，所以这些智库的言论大多数能反映当局的想法，相反国内专家的争议很大，现在当局惯用手法就是二级媒体使用某些专家来探探口风，释放政治气球、政策气球，一旦民间反应激烈，党媒就出来唱双簧，专家就要背锅，如果没有异议，政策就会被强制落实。还有这位署名叫明东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如果只是为了利益不考虑中国人民的关切，到最后会失去道义，让中国百姓唾弃。那么这位网友他提的跟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不是太有关联性，不过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集团已经沦落为有酷无智，因为突出一尊，大家为了争宠似的为上座注解，虚溜拍马成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已经禁言或出国，所以中共朝政连封建朝廷的建成还不如，真是可悲。那么我想接下来想请我们的吴强博士继续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您在最近一篇呢，有关于这个胡鞍钢教授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到的，他的文章里面您提到了这个有关于大家最关注的清华校友要驱胡运动的这场主要焦点就在于批判胡鞍钢的这种浮夸的学风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这种浮夸学风来自何处？那么他现在在中国的学界也好，或者所谓的智库专家界也好，这种浮夸风他到底有多严重呢？
这种浮夸风其实我们刚才郝老师也提到，在胡鞍钢个人身上很早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他就是在一种逢迎讨好争取最高层注意的，这是一个宗旨，这造成了很多放卫星的浮夸，他们都希望以这种方式得到领导的注意，而且每个学校每个智库其实也都是把这种文章言论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作为最高的荣誉，超过你在什么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这种奖励，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个人研究我发现更有趣的是在于它的制度性方面，这种浮夸风是来自于党的八股文，来自于党的体制，来自于党的宣传的需要，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党的宣传的文风渗透到了学术界，然后造成了这么一种浮夸的风气。我们可以往前追溯，无论是追溯到大跃进1958年大跃进，还是追溯到1949年之前，共产党自己它就存在着这种浮夸的作风，就党的宣传的这种风气它跟学术本来是没有关系的，它完全是为了一种动员，为了实用主义的一种战斗，为了一种简单讲就是宣传的一种功效。那宣传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它跟学术研究跟客观的中立的这样子一种研究态度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它自然而然它会根据上级根据领导的喜好，然后根据政治目的他来炮制他的观点，炮制他的论证的方式，所以他可以完全不顾学术的基本的规范，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党的话语压过学术专业话语一个结果和表现。
嗯哼，郝坚教授您的看法呢？那么在这里我也要强调还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这个包括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它是连出3篇文章来批评这种浮夸自大的文风，那么就连这个生育基金建议出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央视也批评说这是一个荒唐的建议。刚刚我们已经有网友也说了，他说 这个很多时候呢是释放政策的气球，那么如果反应激烈，党媒就出来唱唱双簧。所以您觉得这个中国的官媒它是不是真的在塑造一种这个官媒也与人民站在一边来抵御这样的雷人的言论？您的看法呢？
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官媒在某一个政策没有得到具体的执行的时候，官媒不会越雷池一步，所以他呢就是出来揪一点偏呢。哦，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官媒里面也有一些，还算是不那么头脑发热的学者呀、专家呀，哎，他也在发声，这个不要全盘的整体化，那么形成现在这个专家这个状态的，我觉得大方向没什么多少可以讨论的，犬儒化，啊，这个楚王好细腰，宫中扶墙立，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吴强博士刚才讲的有一点是，也是我还没太想到，但是他提示以后我想到，就是什么，他是中共的一个话语方式，他是整个的一整套的话语。啊，就是共产主义这个，我们有时候称为毛式话语啊，有时候会称为叫主旋律话语，它是整个的这一套话语，一套思维方式。所以我看节目一开始我就说，它是一个体制性的、集体性的、制度性的，它不是一两个人黄腔走板呐、啊，或者说哎呦没把握好尺度啊，不是。
但您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习近平上任之后，是不是有更加严重
啊？哈，加剧了，对对对。就是它气温气候不一样了嘛，说实话，就是比如说我因为这两年在哈佛了，我就看到很多的，我听他们很多讲过美国的专家，那他们骂起美国来，包括听那个美国的媒体，那骂起美国来，骂起总统来，那真是有早没早，天打三竿子。那么相对来说呢，那我在这儿也会经常会接触到一些中国的专家，包括有一些讲座，有一些研究的 presentation。那么说实话啊，我们私底下会大概这个专家来自哪个部门，看看他的背景，哎，我大概知道他的研究的观点是什么东西，大概知道。有的时候，有的课题甚至于我还没觉得是我们讲叫主旋律的课题啊，就是跟着宣传唱大调子，比如说唱一带一路，讲一带一路，我还没觉得，但是哎，其他的学者会告诉我，哎，说你看他这个课题就是主旋律的课题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跟这个整个学者自从89年到现在，他这个犬儒化是逐步扩大、逐步深化的，这些现象都是一点不奇怪。这是刚才吴强博士讲的一些东西，给我的一些提示啊，就是你要从这个思维方式、话语，整个的话语系统，它是一个成系统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些官员和专家的讲话，他像是外星人的，他跟你生活，跟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的。他是外星人的。
那您说，
再听听那个吴强博士有什么观点。
是吴博士，您能不能一分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刚才就是说党的语言它是为了动员，那动员实际上它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学者本身对这样一种宣传语言是怎么一个态度，这是我过去几年一直在思考和观察的。我发现这个现在的以前的自由派学者，其实现在最近几年虽然有一些课题的诱惑、经费的诱惑、政治地位的诱惑，我们说被党国吸纳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在知识的立场上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他们现在开始转向一种知识的在地化，或者说叫知识的地方化。这本来是个人类学上的术语，但是这种人类学术语从比如说北大法学院的朱书立开始，到现在已经 渗透到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里头，当然还包括渗透到理工科的这个学科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用中医理论来诊断航空发动机，其实都是类似的一个延伸。他们用一种支持地方化的一种方式，用一种支持民族主义的方式来为现在的民族主义、为现在的威权主义辩护解释。他们的心里所想的，胡安章也好，还是以前我的同事也好，他们想的就一个问题：怎么样来说中国故事，怎么样讲中国模式，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是吴博士，您提到这点也很有意思。接下来我想请教您，实际上有关于比如说我们说胡安章教授的这个中国国力全面超美论，还有其他您刚刚也所提到的一些专家学者所提的言论，在中国它还是有它一定的市场，不是吗？那么为什么呢？
中国过去30年毕竟是经历了一个经济增长，那这种增长到底是从何而来？我们自由派学者我们会解释，这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结果，是国际社会接纳的结果，是中国受益于 WTO、受益于全球化等等等等，中国接受了国际规则，还有很多很细化的解释。但是呢，中国很多学者会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中国的官僚、中国的儒家共产主义造成的，中国的党的领导的英明领导的结果，甚至还有人追溯这是毛时代的产物，就是没有毛就没有现在的30年改革开放，也就是说前30年和后30年是一致的，把文革的这种大动乱变成了一种艰险的艰难的探险探索，所以这个奇谈怪论、违反常识的各种的解释就出来，他是要响应中央的号召，所谓讲中国故事，要为过去30年怎么样子，从过去30年改革开放当中寻找到现在执政党的合法性，并且是合法性要能支撑未来，这是中国现在这些学者他们在一心考虑的。但这么一些东西跟普通老百姓的切身感受，说实话又是有共情感的，老百姓似乎觉得哎蛮有道理，因为老百姓很难接受更深层的、更排斥他们这种身边体认的一些理论认识，那他们的主导思想还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套东西，那这套东西说实话都是很陈旧过时的，但是在支撑现在的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支撑现在一个经济的增长，但是他无法解释经济一旦衰落怎么办。
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是怎么看的啊。这位署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呢，他说发展智库就如同以前的大明大放，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第二次上当了。那么这位署名叫孙川的网友，他说这些智库专家大部分都是中共的喉舌与愚弄百姓的舆论专家，当然他们会有真知灼见，但是这些不利于中共统治的真意见是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的。署名玉玺的这位网友说，中共是逆淘汰体制，把有思想敢直言的刷下去，启用一帮溜须拍马的废物，具体到智库上，中共要求向核心看齐，核心要左要倒车，大家要么跟着倒车要么走人，那些不看齐的都走了，剩下的就只有向包子倒车左转看齐的。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做Raymond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周小平、吴小平之流的都是共党串养的鹰犬，只会盯着新闻联播揣摩上意，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不过我们在这也看到有一位署名叫 Akande 的网友，他说习近平还是不错的，上网以后一心搞扶贫，帮助贫困人口，也有效遏制了官场的贪污之风和不正之气，总的来说功远大于过。另外我们再看到这个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这位网友，他说既然要全党全国都向核心看齐，前几星期又提出要定于一尊一锤定音，那谁还敢发出杂音，聪明的党国建言者可能只能是传声筒和扩音器，不要觉得中国的智库和专家们可笑，他们做的只是增加了有关皇帝裸奔故事的传播效果而已，所有迹象表明皇帝到目前为止还很享受这种状态。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郝建教授，您刚刚听到了几位网友的看法，那我们也要提到了就是有关于中国智库的建设啊。那么习近平呢，实际上在去年19大的报告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他说要建设这个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啊， 那么必须要摒除这个智库只为领导决策服务这样的一个片面性观点，要努力实现服务的全方位。怎么样呢？要来向党政领导机关提供决策咨询，也要把服务转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来满足人民广泛的治理需求。您能不能谈谈，郝教授，习近平希望建立的是什么样的中国新型有特色的智库？是不是所谓的中国智库官办化的开始呢？
啊，这个要是从智库来讲，他们会很高兴，会得到更多的钱。
是。
那么要是从具体理解是习近平的这个话，我是很难理解的。就是有一句话叫满足人民群众什么
智力需求，
提高智力的要求需求，这个是我听不大听得懂这个话啊。如果要是开中共一直是比如说注意开启民智啊，这个你这社会化嘛，你多投点钱在教育上不就好了吗？啊，这不要让那些小朋友没学上。不要让教师领不到工资不就好了吗？这个我觉得中共的许多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越重视这个领域的犬儒化会越严重啊。总的来说，我觉得几个方面，就是这个集权体制决定的，但是跟整个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我在这里指的是在只要在公共领域发言的，不在乎他的观点对还是错啊，不在乎他的个人的道德是良还是劣，啊，只要在公共领域发言的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这个是整体性的，是，即使是这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那也会注意，就是在这种冰河期吧，明哲保身。这个整个这个状态是在向这个集权化越来越明显的，我说叫策马狂奔啊。另外呢，如果刚才你们跟吴强博士谈论到民众对这些专家的极端观点，或者是回潮向文革走，回到毛时代的这个观点，这个朋友们当中啊，不管是这个是普通的文职人员还是知识分子，有时候也会讨论到这件事儿。这个第一，在中国现在接受民族主义思想、接受这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还是大多数，这是第一，就是这个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
是。
第二，不知道老百姓到底是什么样，就是说。因为是你现在一切是被控制的，它的真实状况，像我刚才说啊，说是老百姓接受了这些专家的说法，也接受了这个领导的这个指出的所谓叫是中国复兴的这个方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他的老百姓，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是对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现在的这个走向是在很多方面，比如说P2P 啊，比如说疫苗事件呢、是有切肤之痛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下呢，我觉得群众对这些极端思想，对这些专家学者提出的这个向文革回潮，向文革，向这个所谓取消私有制这个极端的社会形态，那是回潮的这个意愿到底有多少？和抗拒到底有多少？这个现在不知道。
好的，
那如果那再走就走向柬埔寨了，因为柬埔寨是毛泽东派张春桥去搞的成功的实验，毛泽东有原话的，我们没做到的事你们做到了，啊，那如果媒体放开，老百姓知道我们是要奔那儿去，到底会是一个什么反应？那。没人敢说这个话，
好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网友的几位网友的意见，然后我们再请两位专家做一番总结。这位署名叫刘悠悠的网友，他说，在指鹿为马的环境里，没有自主的话语权，无法有自己的思想，所以专家也就不专家，学者也就不学者了，否则就可能被牢狱之灾。 署名叶胜的网友说，领导有了猜想并且结了结论，然后叫所谓的专家做证明的过程，以证明结论的正确，这就是中国的学术流程了。还有这位署名叫三叠记的网友，他说呢，专家越表达越蠢越好，迎合上意就好，不能够比领导智商高。那么另外这位署名杨鹤登的网友，他说，当今中国的专家都是学识浅、废话多、德性差、心眼坏，中国当今的智库都是欲为己不倒，智往歪处使，天下乱不乱，是与我何干。那么很多的网友当然也对这个中国未来智库专家的发展呢，这个有很悲观的一个看法。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吴强博士，两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夏天的时候，在北京一个被视为是自由派的一个独立经济的平台论坛，这个天泽经济研究所呢，它的大门被封。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未来中国有能够探讨独立探讨时事、探讨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平台又少了一个。您自己本人作为这个可以说在北京硕果仅存的几位独立的时评人，您的感受如何呢？
对，我也是感受，我在北京现在是少有的几个还敢发声的知识分子，其他的基本上就是自我阉割了，或者自我把喉咙给割喉了，可以这么讲。我其实我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也经常受到警告，不能接受外媒访问，不能发表评论。如果要发表的话，一定要经过党组织的讨论批准。所以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有良心的学术水平很高的有声望的学者，他们现在没有说话，很大程度上是现在是没有办法说话，没有愿望说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很下流的言论充斥着市场。所以我们看到下流的言论充斥市场的另外一方面，这些智库大行其道，这当然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就跟中国房地产市场繁荣是一样的，它是一种虚假的繁荣。这种繁荣其实也是来自于习近平的一个实用主义的需要。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在2012年初，他作为国家副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身边的人非常差，无法提供充分的多元的政策和政策背后的思想的指导和选择。到现在我们看中美贸易战当中，这种状况有改变吗？也没有改变。中方面对美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他们的应对、他们的训练、他们背后的智库仍然是很弱的。尽管名义上现在智库增加了很多，很多一些单位都明确被赋予了智库的功能，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好的，
他们做不到。
我们节目最后大约剩下30秒左右时间，想请郝建教授来谈一谈您的想法。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引用一下前北京外语学院教授乔木，他最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辞去教授，从此做一个干净的人》的文章。他里面说到，太多的有识之士进入体制，本来想改变体制，但最终都被体制所改变。要想说真话，只能辞职；要想说了真话还不害怕，只有去国。我想请郝教授谈一谈，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和体制呢？30秒时间。
我不同意乔木说的只能去国。这个呢，就是跟去国这个事情，在知识分子圈内部也有各种说法了。一种是叫早发早移说的啊，那么去国就是唯一的出路吗？我这么认为。
那应该如何来应对呢？15秒时间。
我觉得去国不去国无所谓，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你的犬儒化，你是不是过犬儒生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专家需要去考的。比如从今天来讲，我听到网友的回复，绝水平认识绝不亚于两位专家。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我们时间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吴强博士还有郝建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王岐山出山，美中贸易战能否出现转机，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